第四十一集，
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了，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么可以迅速攻下南京的办法。曾国荃情绪焦躁，因为经常生气，身体是越来越差，肝病已深。给曾国藩的书信中也常有瓷器杠击。曾国藩呢，一封又一封的写信劝慰曾国荃，要求他放宽心胸，不要把得失看得那么重。曾国藩说：“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，像攻下南京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节点，时间掌握在上天的手里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。因此，只要尽了人事，就可以心地坦然。”那么，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呢，是人定胜天主义者，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。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。他说：“志之所向，金石为开，谁能预知？”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，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的自负，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，总可有志竟成。但是呢，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之后，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。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他悟道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，古今亿万年无有穷奇，人生其间数十寒暑，仅须臾耳。世变万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财力之所能办者，不过太仓之一粒耳。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，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。天下之大，人力所能为者太小了。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，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，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定的事儿。那么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，有着天时、历史、人心等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，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。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，而不必杞人忧天，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的肩上。他对弟弟说：“凡成大事，人谋居半，天意居半，强豪之间，军心之固，言断皆计，痛剿元贼，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。克城之迟速，杀贼之多寡，我军士卒之病否，良将之有无损折，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。帝现急求克城，颇有待天主张之意，愿帝常存畏天之念，而慎敬以缓图之，则善耳。”也就是说，凡做大事，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，人的力量占一半，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，把营盘扎好，整固军心，截断城内外的接济，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。那此外，到底啥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，我军是否会发生传染病，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。你现在着急马上拿下城池，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，是不可能的。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，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，比如：“古来大战争、大事业，人谋仅占十分之三，天意横居十分之七。往往积劳之人，非及成名之人；成名之人，非及享福之人。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，而成名之人不一定能享福，这都是常见的事。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，唯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富贵功名呢，都是给别人看的，只有心胸开阔，自个儿才能得到好处。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，总以保全身体，莫生肝病为要。曾国藩、曾国荃有充分的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，但是呢，朝廷却忍不住了。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，只有曾国荃迟迟不能建功，总不能让众人都无事可做，袖手旁观吧。朝廷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。曾国荃是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，当然反对淮军染指。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，碍于曾国藩的情面，只得软磨硬扛，甚至呢不惜装病。他奏称感冒风湿，眠食顿解，急行回苏就医。一次次的抗旨，他呢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，屡奉祭谕，敕派毕军协剿金陵，毕亦以我功两载辛劳一愧未尽，不敢尽尽銮而亏卧榻，况入户以来幸得肃清无境，冒犯越疆，怨迹丛生，何可轻言远略，常州克服，复片借病回苏，急奏报丹阳克服，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，弦外之音当入倾听。这番话呢，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，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，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。曾国荃的压力因此是到达了极点。在各方的压力之下，曾国荃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症状，他身上大面积长血，吃不下饭，多日连续失眠。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曾国荃只好继续疯狂地开挖地道。进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，湘军已经挖了33处地道，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。李秀成登城遥望，只需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，就可以知道这下面是否有地道。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，草色会由于缺水而发黄。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，从城里向外挖，提前进行破坏，所以湘军挖了几十条地道，炸药废去十数万，工兵死了1-2千，都难以奏效。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，99条地道不成，我再挖第100条。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6月16日，湘军所挖地道有1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。第二天中午，曾国荃下令点火，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，声如巨雷，城墙崩塌20余丈，湘军是蜂拥而入，太平军阵脚大乱。到黄昏之时，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。 曾国荃是仰天长叹呐，多年的辛苦，这一次终于到头了。两年多以来，曾国荃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，如今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此时巷战正在激烈的进行，内城还没有攻破，太平天国的将领们下落也还没有结果，但是曾国荃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，所以没有继续指挥战斗，而是回到大营。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，由于激动，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是一起往下流，此刻他只想马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他一觉。赵烈文描述说，忠诚衣短布衣显足，乱发汗泪交流，但是呢，睡觉之前还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做，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，汇报这一天大的喜讯。那么正像曾国藩当初嘱咐他的一样，奏折写得很简短，主要内容如下：臣国荃见攻克省城大事已定，遂赶回老营，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，一面斥官军还城内外扎定，兼扼各路要隘，为守逆红球等所居，驻有伪城甚大，死党不下万人，今官军四面环攻，尚未破入，大约一二日内即能剿洗净尽。那么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朝廷日夜盼望的结音，所以外城攻破之时立刻回营写折子简要汇报一下，以慰主上的焦急之心，让主上早一日高兴宽心。至于南京内城，因为很大，现在还没有攻下，估计得一两天之后才能得手。写好了这封奏折，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，曾国荃安排以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，只需四天的功夫就可送到皇太后皇帝面前。奏折的副本，曾国荃也安排人以400里的速度送往安庆曾国藩处。然后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了，倒头便睡，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。6月18日午夜，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。已经于2更4点睡下的曾国藩在3更3点被人叫醒，披衣复起。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了，颤抖的手握住咨文，读后思前想后，喜剧悲欢，万端焦急，静息不复成寐。是啊，曾国藩有太多的理由百感交集了。从咸丰三年1853年创建湘军到今天，整整12年了。这12年里，他失去了曾国华、曾国宝两个亲兄弟，也亲手把数万名湘籍的老乡送入鬼门关，自己更是3次自杀，数度濒危，承受了超越普通人耐受极限10倍、100倍的艰巨，这才换来这一张捷报。湘军平定太平天国，到底是攻还是过？ 长久以来众说纷纭。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，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，是不可饶恕的罪恶。但是呢，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。蒋廷福在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中说，洪秀全想打倒满清，恢复汉族的自由，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。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，而且很大。倘若他成功了，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。总而言之，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。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的中国文化。钱穆认为，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，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，就不可能成功了。他说，弘扬集团到处焚毁孔庙，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，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，哪里有全部读书，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，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，天父天兄一派胡言，便能成了事。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，单看他们那些国民官民，就知其必然会失败。若太平天国成功了，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。当时的弘扬并不是推不翻满清，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，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。除了文化理念之外，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是远远低于清政府。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，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，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是包租。在太平天国的后期，对新占领的地区，他们通常先是大抢三日。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，作为一条业已确定的规定，叛军士兵不领饷银，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。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，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，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，施展一切的暴行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些令人憎恶之事。夏弗里的报告原文在于英国议会文书。夏弗里当时是英国驻宁波的领事，他在报告之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。那么抢过之后呢，太平军就开始在地方上建立所谓的包租制度。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、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，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。我们来分享夏弗里的报告，他写道，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，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是如此。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、猪、家禽、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。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。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，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。 而太平军队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，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百倍。上面要求收100两，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200两、300两，甚至1000两。其收草也，仍用故衙门吏序，仍贪库旧规，以林间插替浮收3担4担不等，百姓大怨。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。到太平天国后期，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，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，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的残忍。嘉兴盛泽社的筹饷总局，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，一洋要交70文，